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1回。在这些人当中呢，彩流英和段天任的徒弟均都身处其中。那名石简族的石坤就是段天任的徒弟，而那名斗篷女子刚才也听得分明，名叫刘水儿。原本一枚广寒令通过传送法阵，只能带13人进入广寒境内，但是此法阵经过我们和京族几位阵法大师的改善，如今呢已经可以传送15人了，故而你们在场的30人都可以进入广寒界的。好了，介绍完了，我来给你们分一下队伍，下面念到名字的就跟月仙子一起传送，剩下之人则跟着韩道友就可了。莫沙、冯笑。千机子一介绍完就开始直接点名起来，结果片刻的功夫之后呢，所有人就被分成了两批，就此呢就分别站到了韩丽和蓝袍女子的身后。韩丽看似神色平静，心中呢却是有些暗自嘀咕，不知道彩流英和段天任施展了何种手段买通了天机子，刘水儿和石坤竟被真的分到了他这一队来。不过二人的平静异常，仿佛也是头一次见到韩丽似的。如此一来呢，看来那广寒界中遗址禁地还真的要闯上一趟呢。将人也分配完毕之后，在千机子的示意之下，另外一名面孔陌生的圣族老怪则一起身呢，开始给韩丽等人讲一些广寒界中的忌讳和小心之事。虽然韩丽等人呢早就从其他渠道对这些东西呢听了不止一遍了，但是此刻仍然会全神贯注的不敢分心什么。当老怪们也讲述完了之后，千机子手一挥，一片白蒙蒙的霞光从袖中飞卷而出，一闪之后就在身前虚空中现出了5-60个大小不一的宝物出来。这些宝物有圆环，有金箔、小幡、拐杖等等不一啊，堪称是五花八门，宝气冲天。但是偏偏其中最常见的飞刀、飞剑等宝物啊，却一个都没有。所有人看着虚空中的宝物一阵的眼花缭乱，面上呢也不禁现出了一阵惊疑之色出来，有些人直接看向千机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要直接询问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千机子却先一声长笑地说道，你们还等什么？这些宝物都是从城中密库中找出来的，为了你们此行顺利专门赐给你们的，每一件都无需炼化便可使用，但是一人只能收取一件，剩余的老夫自会收回的。听完此话呢，所有人先是一呆，随即啊露出了大喜之色出来。不少人立刻呀掐诀念咒，或者呢直接冲虚空一把抓出啊，纷纷的收取自己看中的宝物。其中几件气息明显最强的宝物更是几乎被数人看上，一时之间呢这些宝物表面各色灵光闪动，只是在虚空中来回摇晃不定，最后到底会落到何人手中，自然呢各看本事了。转眼之间空中宝物就被收取一小半之多，但是仍有几个人呢并未出手，只是不停地打量着剩余的宝物还在斟酌中的样子。对于这些人来说，宝物气息强大固然威能不会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那些气息弱的宝物就肯定不称自己的心意，有的时候一件和自己功法相配的宝物反而呢 能威能倍增的。韩立呢，也是这些还没有收取宝物中的一员。不过他并没有等候太长时间，目中蓝芒一闪之下，单手呢也蓦然冲空中一把捞去，一件宝物上空啊是青光一闪，一只青蒙蒙的大手凭空浮现并向下一抓而去，然后化为了一股青色霞光朝韩立滚滚而来。韩立手中灵光一闪，青霞溃散消失，却现出了一件蓝光闪闪的碧玉扇子，表面的明印着一座秀美山峰的样子，但是一股奇寒之力从扇上直接传来，竟然是一件冰寒属性的异宝。韩立嘴角一翘，满意的点了点头，但下一刻呢，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从容的抬手冲对面望了一眼，结果看到那名月仙子正眸光闪动的望过来，看视线方向呢，正是他手中的那件蓝色玉扇。但是如今一见到韩立归来，却将目光一收，重新的望向虚空去了。此女也是刚才一直没有收取宝物中的一人。韩立嘴角泛起了一丝淡笑，目中可却闪过了一丝所思之色呀。最后这位月仙子还是从空中呢收取了一件齿状宝物，白茫茫的竟也是一件阴寒宝物的样子。当最后一人也从空中收取了想要的宝物之后，千机子袍袖呢冲空中只是一挥，顿时白光闪动之间呢，空中剩余的宝物全都化为了一道道流氓了，被一股脑的收进了大袖当中。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们也去准备一下吧。千机子请示过翁姓青年之后，就沉声的吩咐道。于是呢，大殿中所有人一阵骚动之下，开始往殿门外涌去。韩立站在殿堂外的广场上，往空中随意望了一眼，只见高空中啊，阳光刺目耀眼，显然现在是正当午时啊。随后目光再往不远处的两个巨大法阵望去，只见两座法阵当中啊，已经有百余名甲士手持阵盘阵旗等法器站在那里，而法阵中镶嵌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灵石也开始泛起了淡淡的灵光，一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样子。不过韩立双目一眯之下，却蓦然望向了所看法阵中间的高空处，在虚空中赫然有一个头颅大小的光球，表面上五色灵光闪动不已，里面的隐隐的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似的。韩立神色为之动了一下，心神略一感应之下，就立刻知道那光球中就是自己无意中激发的那枚广寒令。只是此令似乎啊被那五色光球暂时禁制住了，此刻他也没有办法催动分毫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呢，千机子等也从殿堂中走了出来，在殿门处一下子停下了脚步，然后同样扬手望了望空中的骄阳，目中金芒一闪。开启时间不容有丝毫差错，将广寒仪搬出来。他忽然冲附近的甲士一声吩咐。
是。
一声答应之后，顿时几名甲士啊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道银虹飞进了大殿当中啊。片刻的功夫之后，这几个人吃力至极的抬着一件庞然大物从殿中再次走了出来。此物足有十余丈高，通体仿佛一件呢青色的大钟，但偏偏表面多出了十几个双目紧闭的龙头雕像，让此钟一下子显得是神秘异常。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啊，这件广寒仪被重重地放在了广场中间， 竟然让地面呢都为之一颤。千机子眉梢一挑，单手掐诀之下再扬，一道白色法诀飞出，一闪就没入到了广寒仪当中，不见了踪影。青色大钟表面立刻是霞光万道，同时呢无数的青色符文浮现涌出，十几个栩栩如生的龙首雕像就好像活过来一般的一阵蠕动，但好在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剧中只剩下了表面神秘符文忽隐忽现个不停了。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不禁朝此物打量个不停啊，但是自然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这个时候呢，天机子等老怪不再理睬广寒仪，自顾自地互相交谈了起来。倒是那翁姓青年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从殿堂中出来，而其他要进入广寒界的异族修士啊，有的呢不停打量巨大法阵，有的盯着广寒仪眼都不眨一下，但是均都脸色沉重。那广寒界固然是突破瓶颈的玄妙之处，但是历届进入其中陨落掉的也同样不少。那些人无论资质还是神通，自然呢也大多和他们相仿的，这怎么能不让也踏入此界的这些异族心中呢也有一些忐忑不安呢？韩立神色平静地站在某一角落中，既没有看那法阵，也没有关注广寒仪，只是抬头呢望着高空中数颗炽热的骄阳，眯缝的眼睛一动不动的。时间可是一点一点的过去啊，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突然一阵龙吟之声从广场中冲天而起，韩立神色一动，顿时低下了头颅往广场上扫去。只见那件广寒仪啊，此刻是青光蒙蒙，表面十几个龙竟然纷纷地睁开了双目，闪动着赤金色的翼芒，仰颈高鸣着。五色光幕下的所有的人，无论甲士还是其他异族人，自然看到了这一幕，顿时是寂静无声啊。广寒界已经开启了，开始激发法阵，打开通道。一个冷冷的声音蓦然之间从大殿中传了出来，冰寒刺骨，正是那翁姓青年的话语之声。这一声吩咐，广场中的人均都心中一凛，原本早就待命的那些站在法阵中的异族人同时一催手中的阵旗阵盘呐、啊，无数五颜六色的法诀从法器中飞出，纷纷没入到了法阵当中。两个法阵嗡鸣之声大起，各色灵石呢开始狂闪起来，并散发出了惊人至极的气息出来，似乎受法阵之力的影响，高空中的五色光幕下方突然一暗，凭空浮现出了大片黑云呐、一下子就将空中彻底的遮蔽住了。接着狂风大作，一道道银蛇在云中出现，电闪雷鸣起来，大小不一的黑色漩涡啊，并骤然形成，并且开始互相吞噬撕咬起来，一时之间天象惊人至极。法阵和天象间被五色光芒包裹的光球此刻寸寸的碎裂开来，露出了里面闪闪发光的金银色令牌出来。韩道友、岳仙子，你二人带人进入法阵，可以催动广寒令了。千机子见到此幕，毫不犹豫地大喝道。韩立和那岳仙子不敢怠慢呢，当即大步分别向两个法阵走去，其余之人呢也是神色一凛，纷纷地跟在其后了。这个时候法阵中那些催动法器的异族人反而纷纷倒退出了法阵之外，只是手中法诀呢仍然从阵旗阵盘中狂涌而出，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韩立刚一走进法阵的灵光当中，就蓦然感到心中一震，与空中广寒令的联系一下子加强了数倍以上，原本就闪烁不定的广寒令更是一下子发出了低低的嗡鸣声， 仿佛因为韩立到来而一下子欢舞了起来。如何催动此法器，千金子自然早就告诉过他了。韩立一走到法阵中心处，两手就飞快地掐诀，十根手指呢如同车轮一般的飞快地弹动了起来，一道道法诀弹射而出啊，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呢就纷纷射到了空中的令牌上，顿时广寒令金银之芒大放，从表面上飞出了无数的金银符文出来，这些符文呢围着令牌是滴溜溜一转之下，竟组成了一个直径丈许的符文光阵，而广寒令就伸出光阵中心处。韩立深吸了一口气，手中的法诀刚一停，却伸出了一根手指啊，冲空中凝重一点，呼哧的破空之声传出，一道青色的光柱啊，一喷而出，射到了令牌之上。顿时，令牌一鸣之声大响，整个光阵都开始颤抖了起来，并在金银之光大放之下，法阵徐徐一转之下，也喷出了一根水缸般粗的金银色的光柱，光柱冲天而起，一闪就没入高空中的某个黑色漩涡之中，并丝毫没有停下来之意。轰隆隆之声从空中滚滚传来，没入光柱的漩涡仿佛被什么巨力搅动了，竟一下子黑气翻滚的狂胀起来，四周的其他漩涡一卷入其中啊，立刻就被撕裂的粉碎，反而让其更加巨大起来。不过是短短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空中其他漩涡呢就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了两个里许大小的庞然大物在空中不断地喷吐着浓浓的黑气。而这个时候呢，光阵中的令牌一声霹雳过后，化为了一道金银色电光，在光阵中消失了，下一刻却蓦然出现在了漩涡中心处。一声惊天的巨响过后，金银电光爆发而出，仿佛旭日初升，一团金银色的光晕在漩涡中浮现，然后往其深处一头而去。下一刻，一股仿佛毁天灭地的空间波动一下子从黑色漩涡中传出，整个漩涡连同黑气一下子溃散消失，在虚空中呢显露出了一道金银色的裂痕出来，只有七八丈大，但是诡异的一动不动，仿佛凭空被化在了虚空中一般呢。而这个时候，韩立却感到脑中的神念之力被空中的这道裂痕狂抽而出，在飞快的流逝不停着，他脸色大变，口中马上厉声喝道：还等什么，就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坚持多久的。一听韩立之言呢，法阵四周那些不停催动阵旗阵牌的那些异族人呢，马上回应般的将手中的法器立刻就往空中一抛，接着呢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起来，顿时他们化为了一颗颗光球，又纷纷的坠落而下，没入到了法阵当中。整座法阵浮现出艳丽异常的光霞呀，一个个斗大符文在各处浮现而出了，随着咒语之声越来越大，这些巨大的符文一个个的在法阵中飞快地旋转了起来，并且呢越来越快，最后竟然化为了一股五色霞光，一下子将韩立等人包裹其中，然后冲天而起，一头扎进了高空中的那个金银色的裂缝之中。另一边，月仙子带着的一队人也是一般无二的没入了另一道金银色裂缝当中，几乎在两团光霞刚一在裂缝中消失的瞬间，那两道空间裂缝骤然之间一闪消失不见了，空中的一切呢都恢复如常了。千机子等人呢一直在殿堂前目睹着整个过程，见此情形呢才均都是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从殿堂中再次传出了翁姓青年冷冷的话语之声：一年后广寒界才会再开启一次，再次激发法阵之后， 就可将他们从原处接回。在此期间，一定要严加看守好两个法阵，任何人都不得随意靠近他们，违令者杀。
遵命。
整个广场的人均都向殿堂方向深施一礼，异口同声地应道。随后呢，法阵附近那些催动阵旗阵盘的异族人纷纷地从法阵旁遁开，而由一对对银色甲士和十几只高大的傀儡一涌而上啊，将两个法阵围了个水泄不通。韩立在一进入金银色裂缝中，就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呐、两眼一黑之下，竟差点失去了知觉。但是片刻的功夫，他头颅中蓦然一阵头痛欲裂的感觉传来呀、这才双目恢复正常，急忙是呢四下一扫，这一看呀，韩立才终于把周围的环境看清楚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2回。修仙传第1082回。韩立此刻正身处某处高空中，足下空荡荡的一片，目光所看之处呢，全是蔚蓝天空和荡漾碧波，仿佛没有尽头，竟是一片不知名的海面。石坤、刘水儿等其他14人赫然也在方圆数十丈之内，只有大半之人还是双目恍惚，似乎还没有从空间裂缝的跨界反应中恢复正常。
终于到了广寒界了，到了此界，老夫就有希望突破圣阶了。诸位大友，在下要独自找一处地方闭关去了，就先行一步了。
一名灰发老者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之后，蓦然面露狂笑之色的大声说道，随后呢，这袍袖一甩，一片灵光亮起，化为了一道银尘，是破空而去了。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啊，老者的动光就踪影全无了。一见此景，其他人互相看了眼之后，当即就有三个人一言不发的同样动光一起，朝不同的方向疾驰而出，也在天边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十余人呢，则站在原处，神色各异，并没有往自的有何举动啊。
几位大友，这广寒界虽然是突破瓶颈的好机会，但也只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就足矣了，其余的时间可不能入宝山而空归的，我等不如一起行动寻宝，这路上呢也好互相照应一下，如何呀？
说话之人呢，是一名头颅呈三角形状、身材异常矮小的怪人。
哼，联手？在下虽然打算这么做，但是可没有兴趣和金道友联什么手。我等天云同辈中人，谁不知道金兄是有名的翻脸无情啊？就算是找到了宝物，在下还害怕阁下的心狠手辣呢。风兄、云兄，我们三人也走吧。
一名容貌普通，但是手臂套着数个粗大金环的大汉，却一声冷笑的拒绝了，并以招呼青族的另外两名男子。那二人啊，似乎和大汉早就约好了什么，二话不说的身上灵光一闪，和大汉一起化为了三道惊鸿，飞射而走了。这转眼之间呢，留下之人也就剩下了寥寥六七人了。二位道友，我们也走吧。韩立见此却丝毫意外没有，反而呢冲石坤和刘水儿微微一笑，招呼了一声，我们自然一起行动的。石坤哈哈一笑答应了一声， 而斗篷女子呢，却只是轻点了一下头。于是呢，在其他几个人的目光注视之下，韩立三人呢也是顿光一起啊，朝某个方向激射而走。至于剩余之人是联手还是各自行动，韩立自然不会多想分毫的。三人顿光速度均都不慢，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呢，就已经到了千里之外了。而这个时候，流水儿蓦然在顿光中开口了：“韩道友，按照我师父的意思，我们几个人还是需要先一处隐秘之地，将原磁神光的合击之处操练一下才行啊。这万一碰到什么危险，也能多几分自保的把握呀。”“
哎，何必如此麻烦？以我三人联手之力，只要不是碰到真正的界中凶兽，我看完全可以自保有余的。虽然一年后才会传送回去，但我等还不知身处何处，要找的那遗址所在的禁制之地，外加自己修行突破，时间原本就不一定够用的，何必再多此一举啊。”
石坤呢，是一名肌肤仿佛岩石般灰白的狰狞大汉，此刻却摇了摇头：“
石道友，这原磁神光合击之法是家师专为今日行动，早在多年前就呕心沥血才创出来的，威能之大远超一般想象。我坚持还要先合练一下此功法，这否则万一碰到大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斗篷下的流水儿显然有些不悦了，声音有些发冷了：“
哼，是吗？我还是认为相比此事，尽早的赶到禁地之处，再抓紧时间突破自己瓶颈才是根本。以前石某也从未修炼什么合击术，不照样有了今日的成就吗？啊？”
石坤一阵怪笑发出，同样是呢不愿意退让的样子。“
韩道友，你是什么意见呢？”
刘水儿斗篷下眸光越发冰冷了起来，一转头向韩立问了一句：“
我的意见？
既然二位道友意见不一，但此行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我看两位不妨各退一步吧。我们只花费半月的功夫来练习此合击秘术，无论最后配合到何种程度，就立刻起身寻找那禁地所在之处。这样的话呢，既可以稍加熟悉了此秘术，区区半个月时间，想来师兄也等得起吧。”“嗯。”
韩立沉吟了一下，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这个
好，就依道友之言。”
听了韩立的建议，斗篷女子迟疑了一下，而石坤呢倒只是略想一下，就断然的同意了。“
你们都如此想，我不同意也不行啊，就按此办吧。如此的话，我们先找一处落脚之处，再研究练习之事吧。”
韩立一笑的说道。时空二人呢，对此呢，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了。三个人顿时顿速一下子加快了倍许啊，将神念同时放出，如同流星一般的从附近虚空一闪而过。原本以为呢很快就可以找到什么小岛，但是大大出乎三人预料之外，足足飞行了一天一夜之后，才远远的在海面上见到了一个十几里大的小岛屿。现在正是日落时分，岛屿上空呢一片红霞满天呐，附近海面却是黑乎乎的一片，并泛起了淡淡的幽光，仿佛是被涂染的大块的黑色的油布一般。一见着岛屿，韩立三个人的顿速一减，在数里外呢就纷纷现出了身形出来，朝前方扫了过去。有些古怪，神念没有办法深入岛屿深处，下方海面也好腥气啊，似乎有妖兽占据着此岛。
石坤是神色一凝之下率先开口说道：“
的确如此，下面有一只海兽，但是修为不高，只是和我等差不多的样子。”
韩立瞳孔中蓝芒闪动了几下，也缓缓开口了：“
嗯，倒又能探到岛屿下方？” 刘婶儿有些意外了，他刚才呀和石坤呢差不多，神念同样的一接触岛屿附近的海面，就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似乎附近海面对神念大有克制之效啊。哦，在下呢侥幸修炼过一些特殊的秘术，能拥有一些耳聪目明的小神通，并非是用神念看到的。韩立坦然地回答道，
这太好不过了，韩兄有此神通的话，我们倒是可以避开不少危险的呀。
石坤闻言不禁大喜，对韩立呢也称兄道弟起来了。韩立听完这话却只是笑了笑，的确如此，韩道友有此神通的话，此行就更多了两分把握了。现在既然岛屿与海兽占据，我等还是另寻一地吧，不值得为了一个落脚之地浪费什么法力的。刘水儿也在目中一亮之后如此的说道。这一次石坤对斗篷女子之言没有反对之意，马上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可是韩立一沉吟之后却摇了摇头，恐怕我们就是再找到其余的地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啊，韩兄此话是什么意思呀？
石坤有些诧异了，刘水儿也目光一闪不解地望了过来。二位觉得我们刚才的遁速如何呀？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了一句，
还可以吧，虽然说没有拿出全部的速度，但也应该有了全力下的六七成了呀。
石坤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这就是了呀，以我们三个人在此种遁速下飞行一天一夜，已经跑出路程恐怕早就超出数百万里了，更何况我们先前还一直用神念扫视着附近的一切，在此种情况之下现在才找到这么一个小屿，你们不觉得有些意外吗？
韩立叹了一口气，
我说韩道友到底想说什么呀，就直接讲清楚就是了，石某脑子可不太好使的，平生也最讨厌说话绕弯子。
石坤哼了几声，仿佛有些不耐烦。韩立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但是心中自然120个不相信对方什么脑子不好使。韩道友莫非是想说，这广寒界的海域有些古怪，不是其他岛屿同样难找，就是即使找到了也应该有其他海兽占据着的，是不是？刘水儿却接口说道，
哦，韩某就是这个意思，眼前这个岛屿虽然已经有海兽了，但是并不是那些上古凶兽之类的存在，我们呢只要花费一些功夫就可轻易解决掉的，总比再浪费时间去寻找其他岛屿的好啊。
韩立缓缓地解释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嗯，这话听起来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好吧，就依韩兄之言吧，反正我们三个人联手之下对付一只同阶海兽绝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石坤扭了一下脖子，脸色一凝地同意道，
嗯，我也觉得道友之言更稳妥一些。
这柳水儿呢思量了一下也同意了下来，既然二位道友都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看那我们就动手吧，为了万无一失或者惊动附近的其他海兽，我呢先布置一个临时法阵，一会儿呢好能掩饰住我们灭杀此兽的动静。韩立平静地说道。石坤和斗篷女子闻言自然不会反对，于是呢韩立手掌一翻转之下，这掌心中蓦然之间多出了一叠阵旗出来呀，往高空猛然一抛，然后啊两手一掐诀，口中念念有词起来，顿时十几道各色一芒一现而出，往海面中疾射而去，一闪之下蓦然消失不见了。但是下一刻呢，整个岛屿四周啊海面中突，十几道粗大的光柱冲天而起， 然后一散之下化为了一层几乎淡若不见的白色光照，一下子将整座岛屿都照在了其中。为了小心起见，我也助道友一臂之力吧。斗篷女子见此情形啊，黛眉一挑的说道。随后此女是单手一扬，一件淡黄色的圆盘状的法器一飞而出，瞬间就遁到了比白色光幕还高出百余丈的虚空中。接着呢，刘水儿伸出了一根纤纤玉指，冲高空凝神一点，那黄色的圆盘是滴溜溜一转，也放出了一层黄色水幕出来。这灵光闪闪的朝四面八方一散而后，竟将寒力震起所化的白色光照也笼罩在了其中。有了这层禁制的话，想来就算我们在里面打得天翻地覆，也应该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了。斗篷女子淡淡的说道。
哈哈，如此的话，石某倒是能放手一战了。
石坤呢却哈哈的一阵大笑发出，随后呢通体黄光一闪，体表竟立刻浮现出了一件深黄色的战甲出来，将其大半身躯都包裹在了其中。接着黄芒一闪之下，石坤呢竟然是二话不说呀，一下子没入两层禁制当中，直奔下方岛屿扑去。远远看去，仿佛一颗黄色流星是从天急坠而落呀。轰的一声过后，黄光蓦然之间在岛屿最中心处的一小片树林中落下，一圈圈肉眼可见的黄色波浪以此为中心四散而开，无论山石还是树木，所有被黄波波及之处均都无声的寸寸碎裂，化为了粉末。偌大的一座岛屿啊，瞬间的功夫，所有高一些的东西全都一扫而空，变得光秃秃的一块平地了。而在这平地中心处，石坤傲然站在一片凭空挖下数尺深的大坑中，并将一只黄蒙蒙的拳头从地面刚刚一收而起。刚才这般惊人的举动，竟是他用一拳轰击岛屿的地面所致。看到如此惊人的一幕，斗篷女子的身形微微一颤，而含泪的双目呢也一下子微眯了起来。看来呀，这位石坤不愿意修炼什么合击秘术，对自己颇为自信的样子果然不是平白来的。早知道石简族本就是以肉身强大而著称，在以上族境界就有这般可怕威能，看来这位石道友修炼的功法也是非同小可的呀。斗篷女子突然以一种极低的声音喃喃了几句，仿佛是在告诉韩立，又仿佛自语。韩立听了以后却神色如常，犹如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一般。下方石坤呢似乎对自己刚才的一击也是大为的满意，一扬手想要冲空中的韩立和流水儿想要再说些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小岛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啊，附近海面的黑色海水也开始翻滚沸腾了起来。嗖嗖嗖嗖几声之后，七八根黑乎乎的粗大的东西一下子从小岛四周海水之中啊一冲而出，足有二三百丈之高，仿佛高耸入云的青天黑柱。但是这些柱子疙疙瘩瘩的，表皮呢蠕动不已，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了起来。韩立急忙凝神一看，这才发现这些东西哪儿是什么柱子呀，分明是一根根奇粗无比的巨大的触手。这些触手不但遍布黑绿色的花纹，表面呢更有一个个车轮般的巨大的肉盘，形象着实狰狞异常。石坤一见此景啊，却二话不说的单手一跺地面，身形就巨弩一般的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其中一根触手近前处，手臂为之一挥，一道刃芒般的黄光十余丈长一闪展出啊，呼哧一声，
黄色刃芒仿佛犀利至极，触手竟轻易地被一斩两截，从断口处喷出大片的绿色的血液，附近天空下起了一场绿色的星雨啊。石坤见此得意的一阵狂笑，身形一晃呢，就要奔另一根触手再次飞扑而去。但是这个时候，小岛下方一阵雷鸣般的巨吼传出，震得附近天空都嗡嗡地作响起来。大汉身形一顿，脸色微微一变，原本断掉的那根半截触手忽然一甩，伤口处的绿血立刻止住，反而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绿气出来，腥臭至极。石坤也是厮杀经验丰富异常之人呐，毫不犹豫的身形一退，立刻到了30余丈外，以防这些绿气啊有什么诡异。但是这一举动显然失算了，那些绿气冲天而起，往空中一凝之下，竟然幻化成了和先前一般无二的完整触手。石坤脸色一沉，但是毫不犹豫地反手又一斩，又一道数丈长的刃芒飞斩而出啊！但是这一次呢，形成触手表面的肉盘纷纷的一缩一胀，一股股黑色光霞一喷而出，黄色光刃一斩到上面，竟然发出了金属交击般的尖鸣啊！虽然还是破开了部分黑光，但是刃芒呢，最终在离触手近在咫尺的地方化为了无形。这个时候，小岛下方的吼声啊越发的高昂了，那根触手猛然往下一落，仿佛泰山压顶一般呢，奔石坤是狠狠的落下，尚未真的落下，一股恶风就先凭空大起啊，让人在狂风中几乎站不稳身形。石坤面色一凝，口中一声大喝，手臂一挥之下，一只黄蒙蒙的拳头啊奔空中一击而出。这一次韩立和刘水儿在空中可都看得清楚了，石坤的拳头竟在接触的刹那间竟气球一般的一下子膨胀了起来，足足变得呢比原先巨大了5-6倍的样子，并且数个黄色符文在巨大的拳头上一闪现出啊，滴溜溜一转之下就爆裂开来，一轮深黄色的光晕浮现而出，并散发出了一圈圈波浪状的光纹。预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3回。